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8月30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新闻提要。美国呼吁土耳其专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美国同印度的国防部长签署后勤补给协议。美国官员怀疑俄罗斯黑客这个月较早时候入侵了两个州的选举 数据库。此外，今届香港立法会选举，很多候选人都提出有关2047年香港二次前途问题的政纲，包括前途自决、永续基本法等等。一位香港树人大学学生郭同学表示，他希望香港2047年之后可以成为独立一个国家。他说，
香港独立他们面对最大的困难不是说香港没有能力啊、没有经济啊那些，而 是还有很大一堆人觉得是不可能，觉得是很难的事。
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呼吁土耳其专注于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而不要和与美国结盟的库尔德武装交战，因为后者亦都是打击这个在叙利亚的恐怖组织。土耳其军方以及他的叙利亚反叛联盟为了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成员赶出土叙边界的贾拉布鲁斯镇以及他的周边地区而进行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第六日。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是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的一部分。而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在五角大楼据记者说，
The United States was very supportive and is very supportive of their general counter-ISIL activities and everything they did.
卡特说，美国过去并且一直都非常支持土耳其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活动，以及他们为了确保边界和贾拉布鲁斯之间的地区和西边地区的控制权所做的一切努力。库尔德武装最近帮助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了叙利亚的曼比吉市，那里是贾拉布鲁斯以南大约40公里，在幼法拉底河以西大约30公里。美国说库尔德人民保卫军已经作出保证，一旦曼比吉市的伊斯兰国武装被剿灭，他们将会归还幼法拉底河以东的地区。美国和印度签署了一项关键的后勤补给协议，使到双方军队可以使用对方的基地进行维修和补充给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他和印度国防部长马洛哈帕里卡首早正式签署了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两位领导人在四月份在印度会晤的时候就原则上同意签署这份备忘录。卡特说，该个协议完全互惠，它使联合行动更加容易并且有效率。两位国防部长强调，协议并没有授权各自国家在另外一个国家建立基地，而仅是在他们选择一起行动的时候使用对方的基地和设备。帕里卡说，这些和建立基地并没有任何的关系，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后勤支援。在帕里加到访五角大楼期间，两位国防部领导人还讨论了印度最近被确定为美国的一个主要国防合作伙伴的问题。美国官员怀疑俄罗斯黑客在这个月较早时入侵了两个州的选举数据库。一名政府官员星期一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说，他们几乎可以将最近的黑客入侵和俄罗斯政府联系起来。联邦调查局并没有指明哪两个州的数据库被入侵，但是率先披露该事件的雅虎新闻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亚利桑那州和伊利诺伊州是入侵的目标。据雅虎新闻报道说，伊利诺伊州选举委员会的一位官员说，在上个月在黑客盗窃了大约20万个选民的私人信息之后，选民登记系统关闭了10日。而在亚利桑那州的黑客入侵事件当中，选民登记系统被引入了恶性软件。 聯邦調查局敦促地方執法官員加強他們的電腦的安全系統。美國官員說，最近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以及民主黨其他部門受到的網絡襲擊是由俄羅斯政府內部人員所為，但是俄羅斯否認參與。美國國務院繼續提醒美國公民，土耳其全面面臨的恐怖組織的威脅增加了。在一份星期一發布的旅行公告當中，美國國務院表示還要提醒美國人避免前往土耳其東南部旅行，特別是靠近敘利亞邊境的地區。國務院表示，美國駐安卡拉大使館和位於伊斯坦布爾領事館的工作人員的家屬自願撤離階段被延長至9月23日。這個安排意味著需要離開土耳其的工作人員的家屬可以免費乘坐航班出境。國務院在7月15日首次批准自願撤離，當時土耳其發生政變企圖，隨後該國政府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國務院官員說，土耳其的恐怖組織以及國際恐怖組織很明確地將外國和美國遊客定為襲擊的目標。古巴正是為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第一架美國商業航班在這個共產黨國家著陸作準備，這只是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最新的一步。古巴民航學校的負責人科爾德羅說，古巴將會為這個星期的航班以及後續的美國航班作準備，預計今後幾年裏面每日航班將會增加至110架次。他說他們已經成功地對預備了他們的人員，在獲得足夠資源的情況之下，他們現時可以保證達到國際民航標準所需要的安全水平。古巴副交通部長羅德里格斯贊同這個觀點，他說在過去幾年，古巴機場一直在為遊客的增加進行系統化的準備。美國捷南航空公司的飛機星期三將會從佛羅里達州的盧德代爾飛往古巴的聖克拉拉，成為第一架飛往古巴的美國商業航班。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来紧的立法会选举当中的首次投票的年轻人关注2047年二次前途问题。距离香港立法会选举还有倒数五日，据选举事务处最新公布，今届立法会选举选民人数达到377万人，其中地区直选约有17万名的新登记选民，俗称手投族，他们的投票意向对选情有一定影响的。有年轻手投族表示，今届立法会选举投票主要关注到2047年香港二次前途问题。有支持新兴本土派候选人的手投族表明，希望香港可以独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新一届香港立法会选举即将在星期日，即是9月4号投票。据选举事务处最新公布的2016年临时选民登记册显示，今届立法会选举选民人数达到377万人，比上届增加超过30万人。地区直选大约有17万名新登记选民，俗称手投族，其中大約9万人年齡介乎18歲至35歲。17万手投族的投票意向對選情有一定影響。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最近在報紙發表文章，分析今年2月底的新界東立法會補選，年輕選民投票率比去年11月底的區議會選舉大幅上升，18至30歲年輕選民的投票率由區議會選舉的 35.71% 增加至新界東立法會補選的 44.85%， 增幅超過9個百分點。蔡子強分析，造成年輕選民改變過去的政治冷感，相信主要是因為新界東立法會補選當中出了一名旗幟鮮明的年輕候選人，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令到年輕選民找到自我投射和認同， 而梁天琦的助选团亦都是以年轻人为主，再加上网上动员强劲，选举议题突出本土，造成一种对新世代相当有动员力的新选举模式，令到年轻选民纷纷出来投票。四位年约20岁的香港年轻手投族最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发表他们的立法会选举投票意向。由于基本法提及的50年不变到2047年可能终结，他们都相当关注2047年香港二次前途问题。20岁的香港树人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学生郭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雨伞运动之后，不少年轻人包括他自己都觉得很无力，而他的政治取向在雨伞运动之后亦都有很大的改变。
我在雨伞运动之前都还是很支持一些泛民、那些，但是到了完嗰即雨傘運動清場嗰一兩日，竟然係佢哋就咁去影張集合照就算嘅，即係乜都冇做過咁樣認輸。之後我就覺得好似冇一個政治人物係代表到我，亦都冇一個政治人物係可以做到任何嘢啦。即係好似做乜都冇用，嗰陣係覺得好無力，咁啊無力啊，不如算啦，唔好理啦。
郭同学表示，直至到梁天琦出现，亦即是今年年初一的旺角冲突，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发现原来还有人可以做一些事情，可以代表年轻人。他决定今届立法会选举一定要投票，希望送一些本土派候选人入议会。郭同学表示，本土派进入议会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议会生态，而且在目前的选举制度下，建制派依然会是大多数，政府要强硬通过的议案不一定可以阻挡。他认为本土派进入议会主要是拿政府的资源投放在议会外的抗争，亦都可以改变目前的议会风气。
因为议会有时都会那些新闻都会上电视或者是在网上被人夹出来的嘛，其实他们我觉得他入议会的作用就可能是接触到更加多普罗大众咯。
今届立法会选举很多候选人都提出有关2047年香港二次前途问题的政纲，包括前途自决、永续基本法等等。郭同学表示关心二次前途问题，他希望香港2047年之后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国家。他认为香港独立并非无可能，因为香港已经有独立的货币，有庞大的财政储备，而且1997年主权移交之前，香港不需要依赖中国，经济都发展得很好。
我觉得绝对有条件独立，其实香港独立这么多人觉得难，其实他们是觉得不可能，就是觉得很难的。样其实香港独立最难的事就是这么多人觉得难，就是 好像很圆的这句话。是啊，香港独立他们面对最大的困难不是说香港没有能力啊、没有经济啊那些，而 是还有很大一堆人觉得是不可能，觉得是很难的事。
二十岁的郭同学成长于主权移交之后的香港，他坦言细个的时候觉得香港在中国里面享受一国两制，好像有特权的一群人，同中国大陆里面被管制的人民好像有所不同。香港人可以看到国际新闻，亦都可以享有网络资讯自由，但是他看到近年的情况，香港越来越接近一国一制，开始觉醒，希望香港可以独立。
越来越是跨权地去处理我们香港的事情，李波事件啦，跟着、今次选管会啦，还有很多很多讲不清的，这十年以来，即你想想我们十年前的我们怎会想到现在日日都是有些人拖着个机不要抢奶粉，我们又怎会想到好地地买本书都被人拉，即十年前的我们想起这些事是觉得很震惊，但是现在是这些事荒谬的事件呢发生到太频密了，人已经麻木了，不觉得很出奇。即是你回顾翻十年，你就会觉得其实真的越来越似一国一制咯，即是很难，你好，即是你想象到 之後如果2047之後真的變回一國一制，其實有幾恐怖咯，成件事，即係我唔想咁樣。
20岁的香港大学城市规划系学生 Leo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年轻选民的投票意欲不高，以今届立法会选举为例，地区直选的名单多达84张，有些选区的候选人超过20张名单，有年轻选民会觉得要花咁多时间去了解每一个候选人先至去投票，加上目前政治混乱的局面，令到好多年轻选民唔想去投票。
为什么要争取民主啊？是啊，咁系因为真系为咗呢、这个香港的未来可以怎样更加民主化。但是现在我看到的即立法会选举是权力的斗争，即非建制派里面也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去自己跟其他人争，根本不是为了一个 idea， 是为了自己的权力。
不过 Leo 表示，今届立法会选举一定会去投票支持非建制派候选人，他坦言投票只是为了短期的目标，就是要守住非建制派在立法会1/3的议席，即是最少24席的重要议案否决权。根据去年年底区议会选举结果，有资深建制派区议员例如柴湾的钟树根被散兵打败， Leo 认为年轻手头族在今届立法会选举都可以发挥一定的影响力。
因为其实现在手头族呢，很多人、我知道的里面呢都会比较支持啲本土派，譬如说本土民主前线咁样又好，或者青年新政咁样嗰啲，即系会支持一啲新啲嘅政治人物出现咯。咁所以会系带嚟嘅就系变咗非建制派里面可能真系传统，我哋认为一定选得出嘅人咧，可能我哋嘅胜算都未必咁肯定咯，因为手头族嘅问题。咁当然啦，亦都希望佢哋真系多咗呢班，因为雨伞革命多咗一啲年青人肯愿意投票，仲愿意投票嘅。咁当然希望就系呢班人可以为我哋争取咗几个议席咯。
今届立法会选举系2014年雨伞运动同埋今年年初一旺角冲突事件之后首次立法会选举。Leo 认为选举结果有重要嘅指标意义。如果非建制派能够守住目前超过1/3的议席，就可以延续一直以来的议会抗争方式去抗衡政府。但是如果建制派议席大幅增加，非建制守不住1/3的议席，他认为可能会出现某些独派人士所讲的焦土政策，香港的制度会加速腐败，选举之后可能会发生类似年初一的旺角冲突事件。 Leo 表示今届立法会选举他也关心2047香港二次前途问题，他认为如果北京可以承诺香港2047年之后可以享有好似1997年刚刚实行一国两制的时候的高度自治，继续一国两制并无不可。不过 Leo 认为北京不干预香港的可能性极低，如果情况恶化他会支持港独。
我本人都很简单，即是为什么我喜欢参与政治，因为我想要一个更加开心的生活。所以即是很难讲，如果到时中国是变得更加开明的，跟住又真的可以落实那时一国两制的，那我觉得没所谓，不需要港独的。但是当然要在不需要港独的同时可以保留香港的身份这样。但是如果真的情况更加恶化，那去到2047了，我会支持港独。
19岁的香港理工大学社工系学生黄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届立法会选举首次可以投票，希望履行公民责任，亦都希望选出可以代表选民声音的代议士。黄同学表示，目前未决定支持哪一位候选人，因为香港的政治光谱越来越阔，很多新兴的本土派和自决派候选人都是他考虑支持的对象。
现在我说
未決定投的原因，就是因為現在、就是、政治光譜不是只是二分化，變成泛民或者建制，現在就出現、就是、因為、就是、梁天琦那派的崛起，其實、就是、本土派的力量都見到越來越勁，所以就都會有想、就是啊就是、現在都還在理解、就是、他們其實背後自決、啊、城邦那些、就是、思想都還未很清晰，所以但我就都會、考慮的、就是、現在其實都是想究竟是投泛民、啊就是、繼續支持傳統的泛民，還是支持這一班的年輕人，即是他們為前途自決入議會呢，都在想緊嘅做。
黄同学仲话，今届立法会选举首次发生选举主任以政治主张否决支持港独的参选人，他认为情况好似中国的思想审查，加上最近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事件，令他更加觉得今届立法会选举要守护香港人的言论和思想自由。
我哋之前即係去另一，即係去另一件事，就係好近，就係銅鑼灣書店林榮基事件啦。其實成件事就會睇到係即係中共其實係無啦啦可以捉走個人啦，然之後係可以逼到佢去講一套就係掰中共嘅諗法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呢樣嘢好恐怖咯。所以其實即係今次，我覺得其實係一啲嘅警號，去叫我哋香港人要行出嚟去守護我哋嘅言論自由咯。
21岁嘅明爱尊上学院社工系学生李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届立法会选举一定会投票。他认为今次嘅选举结果对香港有好大影响。
因为其实嚟紧又系特首选举啦，咁系其实好多人都唔想梁特首或者系连任，或者系有其他更加需要人连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拣一啲议员入去议会都好重要。
李同学表示会投票支持传统的泛民候选人，他都关心2047年香港二次前途问题，他认为港独的可能性不大，希望2047年之后香港可以继续实行一国两制，并且真正落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底，一个名为台美关系研究中心的智库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成立。三月中在国会山举办了首次研讨会，前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并分析了一月份台湾总统选举结果的含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几个月后，另一个全球台湾研究所 GTI 亦都在华盛顿成立，并预定在九月中举行首场研讨会，演讲人包括国会议员及官员。前台湾副总统吕秀莲五月初访问华盛顿时，曾经在一场座谈会中透露这个新智库正在筹备中的消息，并且还当场介绍了预定出任该智库执行主任的萧良奇。萧良奇曾担任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编辑，亦都在2049项目研究所做过研究员，撰写过多篇有关中国解放军和美中台相关的国防安全事务文章与报告。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三月为全球台湾研究所的设立发起筹款，并且在给会员的信中提到，这个智库在纽约台商和民局捐赠2000多万美元，在华盛顿市中心智库云集的杜邦圆环附近购买一栋建筑之下而设立。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前会长赖义雄亦都将出任新智库的首席主任。王文局长期资助台湾反对运动，曾被台湾商业周刊称为民主党人士重要金主。虽然华盛顿已经有多家智库，例如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都有关于台湾的研讨会，不过这些智库对台湾的研究多数附属于中国或者其他亚洲项目的一部分，并非完全以台湾为专属研究的智库。在2016年总统选举台湾经历第三次政党轮替后，有更多的人认为民主化的台湾并未得到与其地位相称的应有重视。台美关系研究中心董事之一黄福权说，该智库是美国首都392家智库之中唯一专注于台美关系的研究平台。智库官网亦称，要致力于由学术观点研究台美关系政策与决策过程，同时亦都借由政策分析影响美国对台外交舆论与政策执行。台美关系研究中心董事长为华盛顿企业家黄燕仪， 本身是国民党籍的黄燕仪长期支持国民党政府。在这次总统选举亦都担任过大华府洪秀柱后援会召集人。有台湾媒体报道说，由于国民党选后士气低落，这个才成立没几耐的智库亦都因路线之争正在内部闹分裂。不过仍有成员在积极安排邀请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以及前总统马英九访美。虽然台美关系研究中心资金来自挺蓝营人士，全球台湾研究所资金则来自挺绿营人士，不过熟悉智库设立背景人话俾美国之音听，全球台湾研究所的宗旨目的在于超过党派辩论与路线之争，提高对美台关系与政策的理解和能见度。全球台湾研究所欢迎与其他的智库交流，包括有蓝营背景的智库在内。这一位人士还说，全球台湾研究所关注的议题包括即将届满20周年的美国对台政策检讨、美台海洋议题合作、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等。此外，台湾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例如台湾与缅甸的关系，亦都是值得分析研究的主题。全球台湾研究所官网说，它是一个目的在加强美台关系、接触台湾的政策孵化器。近来在华盛顿设立的新智库还包括极为低调、鲜为人知的中美研究中心，它的执行主任洪龙为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洪龙在南中国海仲裁案的问题上，曾数度在华盛顿研讨会上就中国官方立场发声。不过美国外交政策网站7月8号的一篇文章说，除了美国智库界一些研究中国的少数专家外，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中美研究中心。文章说，这个智库成立的理由是要引起注意，影响决策人士并加入华盛顿的讨论，但是它产生的影响却不大。文章援引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郭莱仪的话说，显然会有人怀疑他们是在扮演情报搜集的角色，但是他们亦并不积极。文章指出，与中国智库相比，美国智库的最大不同在于其独立性。虽然中国智库看重他们与政府的紧密关系，但是他们亦都因此而受到思想上的限制，无法对权力说出真相。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一在马尼拉东南郊外英雄墓园出席英雄节献花活动，同时邀请多国驻马尼拉使节参加。菲律宾总统对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鉴华讲笑地说，中国军力太过强大，应当给予菲律宾扩充军力的时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发自华盛顿报道。
开完玩笑之后，杜特尔特总统正式对中国大使表示，中国应该有气量，心中装得下菲律宾，视菲律宾为兄弟而不是敌人，同时允许菲律宾渔民到黄岩岛海域捕鱼。中国方面对此还未有回应，当时在场的中国驻菲大使赵鉴华只是以微笑回应。据报道，杜特尔特总统在各国使节面前重申，马尼拉目前不会向北京提出遵守南中国海仲裁案结果，因为这个可能会导致双方对话中断，但是未来一旦双方展开正式谈判，他表示总是会提出这个要求。2012年4月间，菲律宾与中国船舰在黄岩岛海域发生大约两个月的对峙，菲方后来撤船，中方顺势实质控制了黄岩岛以及周边海域，从此禁止菲律宾渔民前往捕鱼。马尼拉于2013年单方面将南中国海争议提交国际仲裁，仲裁庭今年7月宣布结果，称中国的南海九段线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下无效力，北京则表示不接受、不承认仲裁结果。今年8月上旬，杜特尔特请前总统拉莫斯到香港会晤中国的老朋友，修补两国关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鉴华星期一在马尼拉东南郊外英雄墓园出席英雄节献花活动之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愿意与菲律宾就存在的问题展开双边会谈，但是不会承认海牙仲裁结果。 赵鉴华大使仲表示，菲律宾同中国应该各自分歧，关注共同利益。根据菲律宾媒体报道，此前的8月26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与中国驻菲大使赵鉴华当日在菲律宾达沃市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会谈。期间，杜特尔特强调，菲律宾与中国的任何双边对话都需要以南海仲裁案裁决为基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使馆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高雄地检署宣布台军导弹误射侦查终结。第一万名嘅叙利亚难民抵达美国。下面请听节由谭婉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二就是8月30号，据信一名自杀炸弹杀手驾驶汽车冲入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引爆炸弹，造成三人受伤。美联社获得的旁观者拍摄的视频显示，是一个据信是自杀炸弹杀手的人驾驶汽车闯入驻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海克的中国大使馆之后，那里升起浓烟。这个中亚国家的内政部表示，汽车炸弹被引爆，汽车驾驶者被炸死。此外，大使馆内有三名雇员被炸伤，其中两个人是园林工，都是17岁。另外一个人是一位女性，目前身份不明。同时，中国新华社报道说，有五个人在爆炸之中受伤，其中两个人是大使馆警卫，另外三人是在大使馆工作的吉尔吉斯斯坦人。中国大使馆位于比什海克南部比伦美国大使馆。在台湾军队导弹误射事件发生将近两个月之后，台湾高雄地检署29号发布侦查终结的声明，涉案的台军金刚男导弹中士高家俊被控涉嫌犯有业务过失致死、业务过失伤害以及过失损毁武器等罪。中尉兵器长许博维和射控士官陈铭修被控涉嫌犯有废辞职务酿成灾害罪。这次导弹误射事件对台湾军人的形象造成重创，使到台湾新上任的总统蔡英文蒙羞，并且激怒了北京。据高雄地检署的声明所述，金刚男定在7月1号上午进行甲操测考，原本只是需要妄意发射一枚导弹，并且最多仅是需要使用两支火线安全接头，但是兵器长许博维明知这个情况，就将四支火线安全接头全部接上。美国总统奥巴马设定的在这个财政年度安置一万名叙利亚难民的目标在星期一完成，比计划提前了一个月。国家安全顾问苏珊尼斯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他代表总统和这一届政府向每一个来到美国的叙利亚人，也都向来自全世界得到安置的其他难民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说，叙利亚人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安全威胁，并且建议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川普的话使到奥巴马的安置项目变成了美国总统大选的争议的话题。超过30个州的州长曾经尝试在他们自己的州禁止安置难民，虽然法律专家认为州长并没有权利这样做。近500万叙利亚人在过去五年的内战之中逃离家园，他们大多数人在好像约旦这样的邻国面临严峻的生存条件。约旦已经接纳了将近66万叙利亚难民。欧盟委员会星期一说，和美国关于建立世界上最大自由贸易区域的谈判正是按部就班地进行。欧盟是对德国经济部长西格马尔加什里尔关于谈判已经失败的做法做出回应。作为欧盟执行机构的欧盟委员会的发言人玛加里蒂斯斯希纳斯说，事件正是向前发展，欧盟委员会正是取得稳定的进步。玛加 里蒂斯斯希腊斯话，目前谈判过程已经进入了关键期。美国政府表示，一年之内将有60万架商用无人机盘旋在美国的上空。星期一，随着新的安全规章生效，美国交通部长安东尼·福克斯为广泛使用遥控无人机打开通路。他说，美国为无人驾驶飞机带来的无限可能性而着迷。曾经演出多部喜剧的电影，令到观众难以忘怀的美国荷里活喜剧影星甄怀德逝世，享年83岁。甄怀德的家人在星期一公布，甄怀德在几年之前被诊断出患上脑退化症。甄怀德在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出生，在纽约舞台剧演出成名之后，成为荷里活影星，在1970年主演过多部的票房受欢迎的电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一份调查显示，2016年全球最佳外派的地点为台湾。一个针对67个国家和地区所做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在2016年全球最佳外派地点当中，台湾超越美国、澳大利亚和香港等地，成为最受外派人士欢迎的外派目的地。排名第二的是马耳他，第三名是连续两年排名第一的厄瓜多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全球最大外派社区网络 InterNations 已经连续3年针对全球外派人士进行外派内幕调查。香港连续2年是排名下跌，从2014年的第10名跌至今年的第44名。中国则是从去年的第38名跌至今年的第48名。今年外派条件最差的是科威特，其次是希腊。这个针对代表着174个国籍、居住在191个国家以及地区的14000多名的外派人员进行的调查，从生活的质量、适应新环境的难度、在海外工作、家庭生活以及是个人财务等5个指数来评比。台湾在所有个项目的指数当中都是排在前10名之内，适应环境的难易度是台湾排名最差的一项。该个外派社区网络的负责人马尔蒂基克对福布斯网站表示，台湾是今年的大赢家，以生活质量以及个人财务而言，台湾都是外派的最佳地点。已经在台湾居住将近10年的瑞典家具大厂宜家家居台湾公司总经理林思卓表示，台湾最好的地方在于人民非常友善。对于在67个国家当中排名48的中国，有 84% 的受访者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污染。外派人士认为这个亦是中国快速经济增长以及是就业机会所付出的代价。该个网站的基克还表示，对外派人士而言，中国的污染情形越来越严重，很多人因此而对外派中国却步，父母亲亦都担心他们的小孩子的健康以及是福祉。而另外，根据台湾苹果日报的报道，派驻过中国和澳洲来自香港的安联人寿总经理林顺才认为，中国不单止空气品质差，当地盛行功利主义，价值观有些是扭曲。而墨尔本虽然是空气品质是优胜于台北，但是不易打入社交圈，少数白人仍然是有隐性种族歧视，夜生活亦都不如台湾安全。他在台湾派驻12年，打算退休之后继续留在台湾。而至于香港，在过去2年来是排名大跌，虽然生活质量指数不差，但是他们的房价却是令人不敢恭维，这个导致很多的英美以及是澳大利亚的外派人士转移到欧洲、澳大利亚或者是新加坡寻求外派的机会。其他主要国家的排名，美国是第26名，日本是29名，新加坡是13名，英国是第33名。2016年的外派内幕调查是在今年2月18号至3月13号进行，受访者的平均年龄是43岁，其中有30%是单身，受访者当中占最多数的是美国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然而中国企业正艰难努力力保它的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发自北京的报道。
一份近期公布的调查发现，没有一家中国企业入选亚洲品牌100强。这项由尼尔森公司与 Asia 杂志共同进行名为亚洲品牌1000强的研究显示，即使在中国国内亦只有一家中国企业跻身十大品牌，中国消费者更热衷于选择日本、南韩和美国品牌的产品。发行广告业界杂志 Campaign Asia 海默克托品牌传媒品牌主管阿蒂法希尔克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真的想将自己从一个区域性的赢家塑造成全球赢家，他就需要建立信任，并且采取一个长期策略树立品牌。他说除了重新审视他的营销策略以及吸引本土市场之外的消费者，中国还必须要持续有意识解决食品安全及质量管理等问题，以便能够在地区或者国际市场中竞争。资讯公司 Web Presence in China 发展与合作联络专员安吉拉贝恩特表示，消费者缺乏信任毫无疑问是导致中国零售与消费品牌发展受到抑制的因素。贝恩特举了他提供咨询的一家中国化妆品公司的例子，因为这家公司发现他们很难说服青来外国品牌的本地顾客信任并且购买该公司的产品。他说中国高端消费者倾向于更加信任国际品牌，他们认为国际品牌的产品质量更好，更值得信任，而这些消费者更可能去日本或者南韩购物，并且将这些外国品牌的产品带回国内。而同时贝恩特对 Campaign Asia 的研究中没有一家中国企业入选品牌100强的现象感到惊讶，他说他还是觉得百度、腾讯和阿里巴巴可能会入选这份名单，他很难相信这里没有中国企业。这项研究的重点是亚洲地区，也就是说他们排除了在西方影响，只是专注于亚洲的情况，中国在亚洲的影响本来应该更大。另外一项由设在伦敦的 Brand Directory 品牌指南进行的研究发现，中国公司中国移动在它的全球排名中名列第九，有几家中国企业入选品牌100强的名单。当将企业的收入与消费者在产品质量、可靠性以及是否值得推荐给他人等方面的感觉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中国企业的品牌价值大涨。另一个对中国企业有利的因素是民众感觉到政府是扶持他们。在 Brand Directory 的研究中比出的全球品牌20强中，就有三家中国国有银行入选。Brand Directory 高级主管罗伯特·克格表示，在主要基于消费者感觉的品牌实力方面，中国企业相对较弱，但是在计算公司总体的品牌价值时，因为中国企业有强大的收益流，所以在将金融数据计入品牌价值的计算中之后，中国公司的表现往往不错。而同时因中国在西方世界中的形象问题，中国品牌亦受到一定影响。克格提到德国和意大利的例子，德国品牌以它的高效产品闻名，而意大利的时尚品牌亦深受大众喜爱，因为意大利的形象就是一个热爱时尚的国家。克格说，由于某个国家的国家形象，一些国民特性会帮助一些新诞生以及已经存在的品牌在国际上获得良好发展。中国品牌在国家形象方面占不到多少便宜。他说实际上中国干涉敏感电讯以及其他器材制造的形象已经阻碍华为向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拓展业务。中国企业需要在营销以及品牌构建的策略上投入更多，以便能够在本土和国际市场上拥有良好的表现。希尔克说，中国企业在发展和执行它的营销策略方面改善越多，消费者所能够看到的中国品牌与在中国经营业务的国际品牌间的差距就越小。而对那些拥有全球雄心和能力的企业来说，如果他们想与国际上的竞争对手硬碰硬的较量一番，并且在海外建立自己品牌的忠诚度，他们就需要弥合与国际品牌间明显的差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塔普从北京发来报道。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一宣布放宽商用无人机的规定，将有助推广无人机的农业用途，特别是在饱受干旱之苦的加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在容易发生旱灾的美国西部，灌溉用水非常之宝贵。加州在今年冬天以前经历了四个最干旱的年份。南加州现时仍然是很干旱，整个加州的干旱状态亦都未有结束。加州的农民总是在这里寻找更加有效率的方法来使用水资源。专家就指出，传统检定农作物生长状态的方法需要直接进入庄稼地，手眼并用的检测农作物，耗费大量的时间以及金钱，而使用无人机从空中摄像来分析不同地区的干旱程度，然后再到特定的地区取样本，比较农作物以及土壤的样本，可以帮助农民更加精确地判断问题所在，采取适当的处方来对症下药，防患于未然，减少延误造成的损失。在饱受干旱之害的加州中部谷地，可以根据精确的空照地图以及是样本来分析判定哪一些地区要急需要灌溉，农民可以避免浪费水资源，省水省时亦都省钱。在旧金山东南190公里的罗斯鲍尔斯农耕公司，经营者坎隆麦克尔是第六代的农民，他耕种44平方公里的农田，农作物包括是瓜类、胡萝卜、洋葱、西红柿、棉花以及杏仁。麦克尔说，他一向是热衷于科技，他很清楚气候变化令到水是变得更加宝贵，他还说科技是令到他们经营下去的唯一途径。根据无人机工业的国际无人机系统协会的数字，美国大约有2100间公司以及个人取得飞行农业用无人机的许可证。麦克尔指出，无人机今年在他10平方公里大的西红柿田是侦测到的漏水量足够550个四口之家使用一年。麦克尔已经是开始在无人机上装置先进的热能摄像机，价值上万美元，可以显示土壤的湿度变化。他甚至是增设了一个经理职位，专门监督无人机的业务。不过多数的农民还是停留在使用红外线照相机来捕捉农作物的影像，据以判断问题所在。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一宣布放宽商用无人机的操作员的一些规定，25公斤以下的无人机的操作员不再需要通过漫长又昂贵的申请飞行员执照的程序。新的规定令到申请者只是需要通过笔试，而不是操作无人机，缴交150美元只是可以取得无人机的操作许可。加州大学马赛德分校研究无人机安全问题的中心主任斯塔克指出，法令改变以及科技的进步会加强无人机对农民的吸引力，不过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不得超过122米，限制了他们在大面积农地的用途。斯塔克表示，他还是在寻找无人机可以为农业带来的突破，令到他们不再需要派人进入田野，就可以诊断树木的疾病、灌溉水或者是养分不足，以及是病虫害的问题。斯塔克还说，他们刚刚是起步，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还是婴儿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好多年轻美国人因为借钱上大学，因此在开始工作前就已经孭了很重的债务。对于偿还学生贷款的担忧，经常令到年龄介乎于18到35岁的千禧一代感到害怕，因而不再使用信用卡。一些专家说，这个趋势可能会对经济造成长远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尔马斯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斯蒂芬尼·奥康奈尔从纽约大学毕业，获得了戏剧学位，亦背上巨额债务，因为就业机会不多，他对于自己的财务变得更加谨慎，这个使他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职业道路，成为一名理财专家。通过他的财产管理博客，他发现很多千禧一代年轻人亦同他的情况一样。他说
They're very wary of spending beyond their means. They're wary of tools like credit cards.
奥康奈尔说，他们对于能力以外的消费十分谨慎，他们对于信用卡这样的工具亦是小心翼翼，他们对于冒险非常谨慎，即使好像投资这样的明智风险。 奥康奈尔在他的博客读者中所看到的情况，在联储局数据上亦有同样的反应。35岁以下的美国人持有信用卡的比例跌至自从1989年来的最低水平。信用卡是美国财务系统的组成部分，没有信用卡，年轻人购买很多服务和商品的难度会增加，无论是买手机还是租公寓。信贷专家亚当莱文说，
It's critically important for a young person to build credit, to build strong credit. That doesn't mean you overcredit yourself. It just means that you are wise.
黎文说，对于年轻人来讲，建立信用，建立好的信用极为重要。这个并不意味着过度使用信用限额，而是意味着对于你的信用要明智，要做一名负责的还贷人，不要被自己陷入困境。手机应用程序 Level Money 又以财务导航被大家所熟知，这样的应用程序可以帮助年轻人在量入为出的生活的同时建立起信用。这些程序就是在线的导师，帮助他们做出更好的开支决定，而不至于加重债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在华盛顿报道。
乌兹别克斯坦罕见地宣布78岁的卡里莫夫总统身病入院。卡里莫夫之后的权力移交是否能够顺利，中亚地区的整体稳定是否将会因此受到冲击，引人关注。有分析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同时是维吾尔人在中亚的主要聚居地，当地局势发展亦都将会影响到中国新疆以及中国在当地的投资，特别是中国在中亚能源的战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8月28号星期日宣布78岁的卡里莫夫总统生病，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将住院治疗。乌兹别克新闻通讯社以及类似中国新闻联播的乌兹别克电视台在当日晚间的新闻节目中都发布了这个消息。卡里莫夫在苏联时代曾经是苏共乌兹别克第一书记，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他担任总统执政至今。过去有关卡里莫夫的身体健康经常出现各种报道，他甚至有时连续两三个星期不公开露面，但当局过去对各种的传闻沉默应对，置之不理。这一次乌兹别克政府主动宣布，然后官方媒体跟进报道卡里莫夫生病住院，这个举动在这个中亚国家独立后头一次出现。分析人士说，不同寻常的宣布卡里莫夫生病是为他健康恶化和以后的局势发展做准备。长期关注中亚和乌兹别克局势的媒体工作者基斯洛夫说，乌兹别克斯坦马上将在9月1号庆祝独立25周年，但卡里莫夫不会出席活动。
думаю, что нет. Каждый год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л и танцевал. Да. Это первый раз. Нет, раньше никогда такого не было.
基斯洛夫说，卡里莫夫每年都参加独立日庆祝活动，而且在活动上他还跳舞。基斯洛夫说，他想今年卡里莫夫没办法参加庆祝活动，这种情况在乌兹别克斯坦首次出现，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基斯洛夫说，不排除卡里莫夫康复将重新露面的可能。乌兹别克斯坦地处中亚地区十字路口，当地人口稠密，和阿富汗相邻，乌兹别克人亦都是阿富汗的主要民族之一。卡里莫夫之后的权力移交是否顺利，直接影响中亚地区整体稳定。而另外一个主要国家哈萨克斯坦亦都同样面临纳扎勒巴耶夫总统之后的权力移交问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第一夫人彭丽媛6月份曾经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受到卡里莫夫和夫人的热情接待。中国近几年来在那里大量投资，习近平访问当时参加了当地的一条重要铁路隧道的开通运行仪式。乌兹别克斯坦亦都在中国中亚能源战略中扮演关键角色，从土库曼斯坦到中国新疆的天然气管道经过乌兹别克斯坦，当地开采的天然气亦都经过这些管道出口到中国。乌兹别克斯坦还是中亚地区维吾尔人主要聚居区，卡里莫夫在新疆问题上支持中国，两国安全机构合作非常密切，一些维吾尔人被乌兹别克安全机构转交给中国。 目前定居俄罗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安吉延地区的活动人士巴拉托夫说，维吾尔人使中国非常头痛，他家乡的维吾尔人非常多，很多人都有亲属在中国新疆，不少人持中国护照，但是维吾尔人由于受到当局打压，他们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巴拉托夫说，在乌兹别克斯坦被卡里莫夫当局关押的政治犯不多，但被当局指控从事极端宗教活动被关押的人数能够多达数万人。如果乌兹别克政局不稳定，激进伊斯兰势力壮大，肯定会影响到中亚地区和中国新疆的局势。巴拉托夫认为，乌兹别克权力更迭亦都意味着权贵阶层的重新洗牌和重新分配财富，中亚地区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亦都会受到影响。巴拉托夫说，权贵阶层将是新一批人，那个可能意味着不同的天然气价格，甚至重新修改和中国的天然气合同。天然气是乌兹别克社会最使人头痛的问题之一，因为很多人在冬天的寒冷之中没有天然气供应。如果社会动荡，很多人会将天然气问题提出来质疑政府。为什么本国老百姓因为没有天然气在冬天挨冻，而却要将这些天然气卖给中国？目前很难预测谁将会成为卡里莫夫的接班人。普遍认为2003年被任命为总理的米尔泽阿耶夫最有可能的接班人。他不单止受到有影响的乌兹别克国家安全局的支持，更同卡里莫夫家族，特别是影响力巨大的乌兹别克第一夫人关系密切。有报道说，米尔泽阿耶夫同俄罗斯关系非常好，他执政后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影响将会增大。乌兹别克独立后一直跟随卡里莫夫政府第一副总理阿奇莫夫，亦都被认为是可能的接班人选。他被外界的印象是思维开放的西方式技术官僚。目前正在参加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竞选的活动人士巴拉托夫说，总理米尔泽阿耶夫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乌兹别克斯坦政治非常封闭和不透明，很难判断这两个人是亲俄罗斯还是亲中国或者是亲西方。但卡里莫夫的接班人无疑将继续卡里莫夫的路线，在中国、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周旋，权力交接可能比较平稳顺利，但权贵集团的内部斗争会在新领导人执政后的两三年内展开。目前在土耳其流亡的反对派乌兹别克人民阵线声称，卡里莫夫星期六8月27号为乌兹别克奥运队取得好成绩所举办的欢迎宴上，由于饮伏特加酒过多导致中风住院。但卡里莫夫的细女罗拉星期一透露，他的父亲因为脑溢血住院。有报道说，以色列和德国的心血管专家已经抵达塔什干卡里莫夫住的医院，以及位于塔什干郊外的乌兹别克总统官邸目前都加强保卫，有重兵把守。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对社会控制最为严厉的国家之一，当地几乎没有自由媒体，当局同时严格控制互联网，反对派都流亡国外，人权活动人士经常批评那里的人权状况十分恶劣。卡里莫夫2005年曾出动军队开枪镇压安吉延地区的民众抗议活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 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